应该开始吧，你啊，所以我也稍微推演一点啊，现在就是说，我说，啊，你想跟你说话吗？哎呀，让他再听一下。一相观念今天是大势之菩萨圣诞，一相观念呢念佛嘛，是吧？完了这个念佛嘛，这个大势之菩萨这个读一遍圆通章啊，啊，纪念这个大势。那就是说明这个念佛的重要啊，他为什么要专念阿弥陀佛呢？佛有无量啊，是吧？在楞严会上啊，我让大家格格说自己而立三摩地的这个经过。第二十三位是弥勒的啊，第二十四位大势至菩萨，第二十五位是观世音菩萨，这是大势至菩萨发言啊。而这个大势至菩萨很特殊啊，他这个发言的时候，他是由五十二个菩萨一起发言，都不做题，也就证明啊，用这个念佛法门成就人做啊，所以当初是五十三菩萨，五十三个菩萨，皆依这个法门啊而成就啊，所以在这个记述提出名字呢，是大势至菩萨，实际当时在这个法会上，有二十几个大菩萨，不是三个大菩萨，哈哈，五十三个大菩萨，这是值得我们博眼的地方。那么我简单上最主要那念佛像什么呢，是吧？不论是这个佛母亲都想孩子，孩子都不想母亲，是吧？而如果孩子想母亲，像母亲想孩子那么想的时候呢，那么念佛啊，那么念佛就没有不成功的了啊。就是这个子如一母啊，子若想母亲，如母一时，像母亲想孩子那么想的话，这母子立身就不相违背啊，他们就是就不分开了，就在一起了。那么众生的话，那时候这阿弥陀佛体外可以不利我们呢、啊？如果我们依阿弥陀佛嘛，他们就生在极乐世界，然后现在又在极乐世界老亲近啊，我们就在一起了，就相对了。也是如果众生心，这句话很重要。我们是众生啊，不需要我们修正到某一种水平啊。就是我们这个妄想心呐、啊，我们的生灭心呐、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心呐、啊。我们在这个心，如果一佛念佛，一佛念佛就是你心口如一的念佛啊，就是你口念心不念呐、啊，是吧、啊？那这个就是念佛，而不是一佛，一是心。一佛念佛，心中也是在念佛，口中也是念佛，就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现前就是马上，当来就是以后。必定见佛，决定大势至菩萨对我们做了肯定，做了保证啊，给我们吃的定功安息啊，必定见佛，信佛不然，信佛不然，不然啊！所以十六万亿佛徒亦有不远啊啊！再有我的，那当然我们自己就有佛定，我们自心就是佛定啊啊！那么这也就是这个我们的心也带到极乐世界啊，离佛不远，不假方便。的境界啊，你只要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就像儿子像母亲说一句跟着一起念啊，你不需要再假借任何其他的方便，其他的法都不需要，就这么念去，自然就心开。自得心开这句话大家要知道，这个心开才就是开悟啊。啊，很多人都以为念佛只是往生啊，这个往生之后才开悟。你如果到了理。实啊，就开悟，所以试念和理念啊，到了理心都开悟。而大势至菩萨他们还有五十二位啊，这他们都是代表他发言嘛，都是五十几个人的这个集体发言呐、啊，自然都进开了，都进开。说这又打个比喻，这叫什么？无染香人，你身有香气啊。你在这个染香的地方做工作的话，天天都是工作都是香料，你身上就是香味的，是吧？就身有香气。啊，就是如此。你老念佛，啊，你这个，你的思想、你的心、你的身口意，它就是佛呀，啊，这个叫相光庄严啊。我本因地念佛心入不生人，大势至菩萨的成功。 中午，他阴地中，就是以念佛这个心入的无上法忍了，地上菩萨，入他的地上菩萨，到达地的就是正无上法忍啊。啊，今于此界设念佛人归于净土，在这个世界有三种世界，干什么呢？就摄受念佛的人，所以我们有大事是怎么摄受？这大事是最有大威力的，事就是力，还摄受人。
把它烤热了，烤热了，这样子。
那个一方面啊，就你就用你自个儿的手把它弄热一点，啊，用手去擦患处，再来擦，擦患处一边擦一边讲老虎来了，老虎来了，老虎来了。那这就说明什么？这个名叫这老虎的名字起了实际老虎的作用啊！啊，说这些故事是吧？他这个很生动啊！啊，而且他自己这个道说自己做过这么治过病。他说脚啊脚啊脚啊，这个一下没走好啊，这个受了伤了。他说木瓜，咱们都知道木瓜是药，说木瓜可以治啊。这里得不到木，他自己得不到木瓜，这也是用手自己按摩，嘴里木瓜木瓜木瓜木瓜。他说好了，这个是大德的古往里，他过不去这五代的啊。所以这个心呢 啊和这个灵啊种种啊语啊，不可思议啊，不可思议啊。就是那个太机械的人，他就这一段不能相信，我就想不通了。以明照德的一些德以不尽呐，啊，这个就所以说是不必再要观想探究贪恋或是谁什么吧，当然你可以研究，但是不是必须的嘛，就这一样就可以解决问题。这个袁中超啊，袁中超他是这个弥陀要解啊，这个有意啊，袁中超庸基大师啊，印光大师就是说这个提不尽不解多种啊，但其中三种当中回答最殊胜的。就是莲池的弥陀苏超弘一的这个弥陀要解和优西大师的袁中超，后来印光大师又称赞啊，他说这里头还是以这个弘一大师的弥陀要解最殊胜啊，佛再写也不能超过啊。就他说我们以弥陀要解的话，那就是佛再说也就这么说啊，就是意思，就是这样。咱们净空大德印光法师解说，袁中超说是这个。《阿弥陀经》所开示的叫念佛，只要是有口长了个口能念的人啊，有心能念，你口也能称名，口也心里也能想到阿弥陀佛，是吧？都可以修。因此，这个《阿弥陀经》所示的这个持名念佛法门，乃是至简至易的法门，至简单至容易的法门，是吧？啊，你要念的很多啊，这个其他的法门呐、啊，这个是，而且往往。在临终的时候，平常是很好很摄心，在临终的时候你已经很散乱，在种种痛苦之中啊，这个心也很烦乱之中，你还要能用，那就要是至简至易的方法才用得上啊。这个啊，这个游行安乐道啊，这个也是说是我们无始以来的恶业啊，是从这个妄想所起。为什么造恶？因为有妄想妄性嘛，是妄性所生出来的。念佛功德是从真心起啊，啊，从这个本觉的智慧啊，啊，就是要这个二门开始禅修啊，啊，要想想要背身，这身何觉呀，来念佛呀，啊，是真心啊，真心就如太阳。惯性如何，惯性如黑暗，是吧？啊，这个真心的智慧一起，妄念就出了，就和太阳一出啊，重案就消灭一样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念佛啊，这个念佛啊，在这个地方啊，那就是能够不但是啊，这个破恶业啊，而且是破恶业之根呐、啊，破佛心呐、啊，啊，能使你的这个恶业啊，这个无明啊，黑暗的无明啊，无明可以消除啊。而自己的本来的功德，本来的佛性就显现啊！这些再以一段，这段更啊，大家可以说很感谢信息。就释迦牟尼佛劝父亲啊，这个在这个《观佛三昧经》，佛劝父亲念佛啊，所以说这个佛没有不孝啊，佛劝他父亲干什么？劝他父亲念佛，他父亲也跟现代人一样，他父亲就说啊，是。你有好多好多好的法呀，说你真如实相啊，第一义工啊，啊，佛对于佛的父王啊，在佛面前自称还是成弟子啊，啊，他不是说我爸爸怎么样是吧？那还是成为弟子了。说是这个佛呀，你这果德真如实相第一义工啊，为什么不叫弟子去修啊？啊，佛就告诉父王啊，说 量的深妙的境界，非是凡夫所能。你说我们还是凡夫啊，那这些境界不是凡夫所能行得到的啊。故劝佛不忘勤念佛三昧，所以佛所以才劝你勤念佛三昧，所以佛劝父亲，当然是用最好的方法把他抓来报答父亲，就是如此啊。父王他要打个猎，就问他当时念佛功德怎么样了啊？他要打个比方啊，我就告诉啊，如一个这个哪一个林子啊，这个一共有四十里，建四十游亭，一个游亭是四十里，四个游亭呢就是六百里啊，一百六十里，一百六十里建好了一个大林子，有一棵这个牛头旃檀啊，它是这个依然你是个臭林子，有四十一百六十里作为一间一间方圆的地方，但是长了一棵旃檀树。啊，他这个还没有完全出土，自己有根儿，还没完全发芽。这个依兰陵就变了，整个依兰陵呢，就他就没不发这个味儿啊，不发这个味儿了。这个他就这个效果就小了。等到这个旃檀树长出来了啊。这个旃檀的香就很盛了，就把这个整个林子变得都变成香了。四十里的臭树子，臭的，不是四里啊，这个是四十方四方四啊，这个是一百多里这么大林子，臭林子。由于你这个树长出来之后，让这一个整个树林就变成香了。一切众生啊，在生死之中啊，念佛之心也如此。所以你放心啊，是像你臭心这么大呀，你就念了一句佛号，比如这个旃檀树，这比你不怕老欠钱了，你整个的这个心都变成是香的。这个念呢，这世界就是要紧的，就是说每一念都是功德，不可思议，不长居然。所以我们只是这个大师这个中山嘛，就要净念相继，或者在相继，我们这己尽量的绵密啊，尽量的绵密，有时候就是我们要试念啊，那就时时处处啊，老能提出这一念啊。这个文殊般若经啊，就说是众生愚钝呢，观不能解，就是观佛啊，他做不到啊。但令念声相续，你只要叫他就有了菩提心了。你只要再叫什么念的声音跟相接着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相续。你不能做观，这个观呢、啊，观想这个佛的像啊，观想这是做观呐、啊，啊，你观想这个空观呐、啊、中观呐、啊、假观呐、啊、也是做观呐、啊。但是他这个不能做观。不能问你说这个算同一会啊，就念一南无阿弥陀佛，一声音是这声音接着上。这不是什么过多的大要求，自得往上，自得往上。这文殊是大智慧，还是般若经啊？这之所以可见啊，有人说这个念佛是一个这个是一步佛经。这文殊菩萨大智慧的文殊才教导我们这样的话，这是大智慧啊！念佛只要能这么做，是大智慧。再有一个就是念多少了啊，须知啊，这是无量寿起经论，这就是这冯二云居士啊提出一个大句子，须知持名一法最为简要啊，行者出发心时会有定课，具体到方法了，刚才说宗啊它有三个方面的，这个修行的这个途径，这个修行具体的情况，会与你要有一个定课，这我再补充，定课不要定的太高。因为他要做不到的，老着急，老要补功课，这是绝对有把握的。那么你可以有机会的时候，你超额完成任务就高兴了，是吧？是吧？就是这样比较好啊。这个不要定课，但是要有定课。定课还贵于是雷打不动啊！我这个坚持啊，非常坚持啊。这个一每天呢，或一千声，或万声，或十万声，哎，啊，这个。这个林大师的每日做108件功德的事情，还要和他写了中宗经录，写了这个完善通规，写了新书种做著作，他每天能念佛10万声。不过这他这个境界不是凡夫境界，他不做这么多，他念佛做不到啊。那么 这个他这个冯大云这个提的就比较啊，结合实际啊，咱们中传部的他提的低一点，从天生提拔是吧？有这个后天生后万，这个偶遇大师就他一第一个数就是三万啊，你念佛我三万或五万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看个人情况。现在大家都是很忙，我们在忙里抽钱，我们抓住一点时间。实际上，阿弥陀发愿已是发愿了，知心信乐乃至十念啊，无有不生啊啊！所以他不一定要多多使命，就是表示你真正是愿意去啊，所以再更多念啊，所以行动来证明许愿啊，这也我们考核一点点小事情，我们就念不下去了。那么看你看一看多少时间看得动啊啊！你能把这个时间都挤出来念佛，那表示你对这个是否有愿了啊？那你自个儿谁知道啊？那佛就不让你做啊，人家做嘛，你这个啊，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啊，那减少发不就这个罪吗？没有这个机会发生，而且念佛还能去这么大的功德，这万德都招来了啊。那么你看这个福禄多大呀？我们自然愿意念了啊。这个道洛大师说成名就是这样，但能专制啊，专心呐、啊，非常的专心呐、啊，相续不断的、啊，定生佛前，就是净土的宗师，就我保证了，决定生在佛前。你这样做就是功德了，有了功德了啊。所以净土啊，菩萨摩诃萨能以功德智慧修其心呐、啊，是吧？这是功德嘛，那智慧怎么样呢？这初学的人没有过相，这块也不要管呢、啊。啊，你这还是念佛，我还有相有修有成，你不要管他。你单能一相专制，这就是这出什么这知识？你就是有相不要紧，你就是单只要专心去练啊，无不往生，没有不往生的。所以你不要求说是听了很多禅宗道理听什么，你说我这又是说相，又说是脚踩两只船啊，就这样就有这二门学佛，不管。啊，你就一项，你这样不能进去练啊，这个不惜一啊，所以就说你这样老是持一项专念呢 啊，这就是我们修说不生不出来的啊，就是这样。你现在说的一项是什么呢？就是相着一边，偏着一边，这一段之间都是这个啊，这是一项。你现在就是说大家嘛，就是说是啊，这个经常的啊，自己所着重的是吧？就是念佛了啊，专念阿弥陀佛名号了。那么这就要一项专念，一项专念呢，就不是要求你要一心不乱，而是只需要你这个着重了啊，时间上是那个是相续的啊，这个在思想上是重视的。偏重的，那么这一项专念呢、啊？一个就是一切话语行动放下，直提这一句佛法叫一心专念，这是一种。再一种呢，就念佛本来是五念嘛，这念佛里头念佛念是一种，礼拜是一种，是吧？礼拜、发愿、回向，是吧？这些都属于我都属于念佛嘛，是吧？但是我们念佛的人呢，也都是这样啊，我们念佛都不含有这些嘛，所以就是啊，没有不磕头的，没有不上供的，没有不发愿的，没有不回向。所以我们就在修持之中有一项观念的，不是把别人都排除，只是需要你这个主修和这个副修分明，就是重点突出啊。我们以这个持名为主了、啊，这个突出了，而其余都可以有，那它是重修。啊，主观和助啊，只要分清主次啊，这其余精修都是可以的。所以因此呢，就是先念点心经啊、金刚经啊、十点咒啊，也不违背理想专念。所以这一项专念的这个含义啊，也就可以把它推广一点。那么这个其实无量寿起心论可以更广一点，而这个之说呢，更适合于现代的人。说我们发了菩提心呢，那么我们就要修菩萨之行啊！啊，在师徒世间呢，我们可以有好多事情可做，是善事啊、立生的事情啊。我们每一件善事，哪怕是很小的一点点呢，是吧？啊，我们都以身心至诚心回向到佛世界。那么这样，你不是有好多时间在做世间的事情吗？啊，你还一部分时间在修吗？那么这也叫一项善念。那么这个提法呢，就和我们当前的大家这个其实情形啊，非常契合啊。
大家各有自己的专业，各有重要的事情，每个人大事还有家庭的事情啊，都要做啊。那么只要你把你所做的善啊，一切啊，你回向到极乐世界，那等你有时间呢，你就要一心念佛，这都属于相对。再说呢，这个有的大德啊，就说你这个念佛啊，你就不要不许参禅啊，你这个念佛啊，你就不许持咒啊等等。实际上修显教的人啊，也没有不持咒的。我念佛的人，你说人家往生咒也不念啊，紫气咒啊，大悲咒啊，就不念一点吧。所以和尚真要是一个严格的和尚，他大义有大义的咒，大佛那持佛有持佛的咒，他一切都有咒啊。你们看看那个长明日颂啊，他都是咒。他要真正修持的话，他整个各种行动中，他都是走路的咒，住佛的住佛的咒啊，所以没有绝对的，自己的啊，这也没有啊。所以这个原因就是一切咒。这有一大师，他是净土宗的祖师啊，作为一佛要解啊，他就是闭关的专念往生咒啊。他的闭关的弟子说的：“我以至诚心，身心回向心，然背向他的然的然背念佛，结一七定禅，结不定禅一七，专持往生咒，唯除食睡时，除了吃饭睡觉之外，就专心念咒啊，以此功德力，求解生难乐。”所以就是说啊，我们知道重点突出就兼修啊，也是可以的啊，也是可以的。那么偶一大师对于这个参禅的人呢，他就指出说，你参禅的人，你要是禅啊，禅静兼修，不是要放弃你参禅，你只是把你参禅的功德回向净土，都可以往生啊。所以这样一些呢，就是说是这个在实行之中呢，这个我们所设啊，广的。最后再说一件事情，我就结束了啊。这个也就是说是无量寿经功德持名的功德，举个实例啊。这个日本投降以后嘛，我就从日本就刚刚回到北京啊，见了沙老师，请沙老师在我家里讲经。讲经嘛，就是来京的有一个人啊，他是一个陆军中将，他是一直跟着十三的啊，一个陆军中将。他听经之后啊，后来在闭关的时候啊，他就顺出流涕。后来他女儿在台湾结婚，他来做结婚礼。就这个时候呢，大陆就解放了，就是苏格兰就出家了。在做和尚之后，在小外当方丈。那么他要讲经啊，他别的经他讲不了啊，他就一直无量寿经一直在我家听呢，就讲不了。这个一天呢，他这个是那个当和尚就不久啊，一天呢，他就是这个庙里供养经城修大殿，修大殿呢，这个他的。弟子嘛，这招呼上嘛，那他人得七十多岁了。他看着空着看着空，突然他就收心，突然间怎么一会变化？他一回头就往方丈走，这个徒弟很惊讶，他看着空城呢，正在看这怎么修建，突然间怎么一回头往方丈走，或者跟着对师傅说：“你怎么这个方往一方回走呢？”啊，不要我师傅。这个徒弟他要往生，好好一个人啊，这还在健步如飞，他要往生，他只好赶紧顶开。你看出来的时候，走到对面来个和尚，他看看是，他看从这往上再看看那个洞洞，他都在往上。就是我跟起的，你要说准备，你要说如果是真往上嘛，你要集中敲鼓啊，来助念。那么这个两个人的对话，你看这几句话就，啊，就是放这个，但就两个人就交谈这几句，他肯定跟追师傅，知道方丈师傅坐在那儿，你算作往上走了。啊，这就是所以这个就是当初在台湾很轰动啊，就这个他就是讲这个就念佛啊，一个军人出身，一个军人出身这个业力还是很重的嘛，是吧？啊，做出来也是一个很高的军官呢、啊，这个一定啊有不少业力，但是在晚年呢，他回心，他忏悔的痛哭，这个是个意思。那当他出家之后，他就把这个经文回向，所以很快。他就说了，可能我要往生，而且时间就这么快，我要往生，当下就往生了。这是只是耽搁这一点，对他的后头就是走，他年轻人背着老头啊，他师兄师兄啊，他们要往生，这是乖乖，那我去追师傅，我带来的行李怎么样？你准备敲钟启动，他连一分钟不要，那等他赶到，坐下就走了，坐这个自如了啊。所以就说证明出这个事实上啊，咱们再讲一些道理，事实上也证明出事。那我也再把这个。一会儿要了解一下，所以还有许多他的文章，伟大的文章。 给县城啊，县城的两句话，啊，正好给做。